从山路里面开车进去之后，葛潇潇打开了大灯，路面虽然有些颠簸，但是车还是能够开进去的，只是吱呀吱呀的响声让人有些担忧，底盘会不会被颠簸的掉下来。不知道开了多久之后，终于到了路的尽头。尽头的位置是一个往上的陡坡，陡坡上面能够看到第一个房子。在凄冷的月光之下，这栋房子显得格外的破旧，甚至是瓦檐上面都已经开始起了墨绿色的青苔。葛潇潇呼了一口气说，走吧，下车。我点了点头，两人下车之后，我跟着葛潇潇往前走。上这个陡坡的时候，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这个破房子的外面。墙体是土做的方砖，一块块垒起来的，只有前面的地面打上了水泥。门口还有两棵梨树，正在开着白花。我问葛潇潇，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？葛潇潇声音不变地说，组织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准备一个容身之所。我帮助过这里的人一些事情，他们的淳朴程度足够让我们在这里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问葛潇潇，是什么事情？葛潇潇很平静地说，你应该知道山里面的人会出去打工的，对吧？我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这件事情。葛潇潇咳嗽了一下，然后说，这些人只有一把子力气，自然做的都是民工，这个地方不好通讯，所以他们出去之后很难联系到家里，只有逢年过节能够赶回来。我点了点头，示意葛潇潇继续说。葛潇潇指了指我们最近这栋房子，因为现在我们刚刚上了坡，距离房子只有几步的距离。葛潇潇开口说道，现在这个房子已经空了，以前这里有一个老人，他男人出去打工了，结果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就是骨灰，他差点就要寻短见，可是还有一个儿子要养活，他并没有死。可等到他儿子也出去打工的时候，从11层高的楼上摔了下来，没有安全措施，死了之后虽然有赔偿，但是却被他儿子找的那个女人把钱全部拿走了。老人最后只得到了时隔两年之后警方送回来的骨灰盒，他痛不欲生。葛潇潇又咳了两声，然后说，我借用组织上的信息帮这里的人，如果他们家里面有人外出死亡了，我会把尸体送回来，如果尸体没有了，就送骨灰和赔偿回来，如果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送那个该死的人的头回来。葛潇潇停顿了一下说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说这里最安全了吧？我强笑着点了点头，而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人在看我们。我猛地回过头去，却只能看见一个空空荡荡的地面。走路之间已经走过了这里的房子了，但是刚才我分明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。我喘息了一下，松了口气，回过头的时候，葛潇潇竟然已经走出去老远的距离。我赶紧冲了上去，跑到葛潇潇的身边。葛潇潇问我，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我强笑了一下说，刚才我感觉那个房子里面有人看我们一眼。葛潇潇一边咳嗽一边说，你感觉错了，那里是真的不可能有人了，除非有鬼。这个时候葛潇潇绕过了旁边的一个竹林，然后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，房子开始多了起来，同时还有狗吠的声音不断的响起，有一家人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，然后连续好几家人的灯光都亮了起来，并且有人朝着外面走了出来。葛潇潇突然靠着我倒了过来，我面色微变，一把扶住了葛潇潇， 下意识的一只手摸到了葛潇潇的额头，烫，格外的烫。这个时候那些人已经走到了我们近前，当头的是一个年纪不小的老头子，脸上的皱纹足足能够夹死一只苍蝇。他本来面色是惊疑不定的，但是看见我怀中的葛潇潇之后马上就惊慌了起来，立刻喊道，
快来人，潇潇来了。
很快那些出来的人都过来了，把我围了起来。老头子想要从我身上把葛潇潇接过去，我面色微变的用身子挡了一下，然后说，
潇潇说他来这里很安全，能不能帮我们找个休息的地方。
老头子不停地点头，指了指一个土房子说，
就我家，前面潇潇来这里都住我家的。
到了屋子里面之后，老头子带我们去了一个房间，屋子里面收拾得格外的整洁。我小心翼翼地把葛潇潇平放在了床上，老头子送进来了热水和毛巾，